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18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兼建西班牙希望之母基金会支持的家庭代表成员，鼓励他们说，在人生的十字架苦路上，没有人能孤独前行。教宗方济各将为2023年保禄六世国际奖颁发奖项。圣座传播部与圣座拉特朗大学签署出版事务协议，梵蒂冈艺术与手艺学校将于4月19日举行开学典礼。梵蒂冈博物馆与近日推出特别夜间开放活动，艺术与音乐相互辉映。若望保禄二世青年基金会将于7月31日在葡萄牙举办第四次有关照料受造界的国际研讨会。教宗方济各4月15日接见了西班牙托莱多总教区塔拉维拉德拉雷纳希望之母基金会支持的家庭成员代表。该基金会50年来一直在帮助智能障碍人士，促进他们融入社会，并鼓励他们继续做天主慈悲的传播者。教宗首先赞赏基金会每年逾越节依循惯例在托莱多组织拜苦路的活动，让其帮助的智能障碍人士参与到礼仪中。为此他指出，生命的旅程就像十字架的苦路，在生活中，就像在十字架的苦路上，我们都有一份工作和一项使命。耶稣注视着我们，并因我们的努力和我们能够传播的爱而高兴。如果在每个人的工作中，我们都能看到所有的学习意愿、老师教学的耐心和团队合作，那是多么的重要啊！团队合作让每个人不同的技能汇聚成一个属于每个人的最终成果。教宗如此说。接着，教宗提到该基金会公拜苦路的活动照片，其中有一幕是耶稣的双手被捆绑。教宗指出，耶稣之所以被装扮成这样，是因为我们身边许多弟兄姐妹认为自己的能力不如他人，觉得他们的手脚被捆绑住了，但这不是真的。与耶稣一起，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好事。教宗说，在团队合作中，你们是耶稣的双手，当你们出去与他人分享与子相遇的喜悦时，你就是耶稣的手和脚，他的声音和他的圣心。那么要怎么做呢？要为你们的父母、你们的兄弟、你们的老师、你们的神父和所有爱你们的人而感谢天主。因此，教宗最后鼓励基金会继续团结一致的工作，并喜悦地感谢上主，因为耶稣拣选了我们来完成这项伟大的使命。教宗鼓励道，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向我们展示通往天国的道路，为我们敞开大门，这是我们庆祝复活奥迹的巨大喜悦。我们有行善的自由，并一起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塔拉维拉·德拉雷纳希望之母基金会成立于1973年，旨在帮助智能障碍人士及其家人度过人生的所有阶段，并通过职业培训促进他们的社会和工作融合，使他们能够获得独立生活的技能。在纪念蒙蒂尼当选教宗60周年之际，教宗方济各将于5月29日在梵蒂冈中座大楼的克莱门大厅颁发保禄六世国际奖项。今年获奖者的名字将于4月19日中午时分在圣座新闻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推动该奖项的机构即意大利北部布雷西亚的保禄六世学会在一份公告中指出，在暂停数年后，现在重新启动颁奖典礼，旨在表扬在不同文化领域和促进人类共处方面表现突出的杰出人物，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见证了保禄六世的精神遗产的活力。保禄六世学会是在蒙蒂尼教宗去世后，在布雷西亚基督信仰教育事业的倡议下成立，作为研究有关蒙蒂尼保禄六世的生平、作品和殉道的中心。在过去的获奖者中，有为神学研究做出贡献的巴尔塔萨，在音乐方面做出贡献的梅祥，为大公主义做出努力的库尔曼，在哲学领域做出贡献的利科，以及在教育领域的经典著作集《基督信仰根源》。圣座传播部部长鲁费尼与中座拉特朗大学校长伯诺莫4月13日签署了一份协议，旨在管理这所教宗的大学的出版活动。公告指出，因着这份协议，日后将能发表有关教义、教学和科学期刊的出版品，作为该大学对国际学术界的贡献。在此协议的框架下完成的作品将带有中座拉特朗大学出版社和梵蒂冈书局出版社的标志。这些著作涉及多个学科领域，例如神学、哲学、法学、和平科学、国际合作、生态和环境。公告最后指出，这份协议遵循了你们去宣讲福音中座宪章规定的实践路线。该宪章第183条写道，圣座传播部负责中座的整个传播系统，在架构统一的情况下，尊重相关的运作特性，使圣座的所有实体在传播领域得到整合，以便于整个系统能一致应对教会服传使命的需求。4月19日晚上7点，在圣伯多禄大殿的门庭，梵蒂冈圣伯多禄工程处艺术与手艺学校将正式开学。该学校由梵蒂冈圣伯多禄工程处与众位弟兄基金会共同筹办。当晚，梵蒂冈圣伯多禄工程处及众位弟兄基金会主席甘佩蒂枢机主教将发表开幕词，意大利文化部长桑基利亚诺将致欢迎词，建筑师和设计师马里奥·库奇内拉将发表演讲，他将向学校的学生和在场的嘉宾介绍数字建筑和设计工匠用手去思考的主题。库奇内拉解释道，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之手一直在传承文化和知识，它使思想成为现实，将其转变为形式，它创造了新事物，守护我们的文化遗产，它修复了受损的事物，使其得以在时间中延续，它引领着我们走过历史，并带领我们走向未来。因此， 我们需要有学校关注手工知识，引导学生了解古老和新的材料、新的技术，以支持手工艺知识，并让这种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扩散，确保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延续。甘贝蒂枢机主教强调，建筑师库奇内拉关于用手思考的观点，重新关注了教育的整体维度，使之能够重新连接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梵蒂冈圣伯多禄工程处的艺术与手艺学校希望为学生提供一个有益的模式，将技术与技艺、艺术与理论学习相结合并融合。直到十月份，每个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都可以参观教宗博物馆。在过去的几届活动中，根据公众参与的情况表明，夜间开放活动是一项特别受年轻人和家庭欢迎的举措。梵蒂冈博物馆馆长雅塔女士表示，这是一次独特而难忘的体验。2023年，梵蒂冈博物馆的特别夜间开放活动再度回归，从4月14日至10月28日，教宗博物馆将在每个星期五和星期六延长开放时间至22:30，最后入场时间为20:30。从5月6日开始，星期六的闭馆时间将改为20:00，最后入场时间为18:00。梵蒂冈博物馆之夜还有音乐表演，以展示意大利音乐学院年轻学生的才华。音乐会伴随着文化活动，使在梵蒂冈博物馆度过的时间更加令人难忘。梵蒂冈博物馆馆长雅塔女士评论说，沐浴在圣伯多禄圆顶后面升起的月光下，欣赏梵蒂冈收藏品的美丽，没有比这更惊艳的了。艺术之间的对话，像那些在罗马并希望享受独特和难忘体验的人们的心灵和眼睛敞开大门。设立梵蒂冈博物馆之夜，实际上是希望在这几个小时内，将博物馆空间转变为让人惊叹、边学边玩、聆听音乐、远离日常忙碌与活动喧嚣的美好之地。此外，游客还可以预定在迷人的松果庭院内享用的开胃酒。要了解音乐会的完整计划和有关其他活动的信息，可以查阅梵蒂冈博物馆的官方网站。若望保禄二世青年基金会将于7月31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办第四次有关造料受造界的国际研讨会，探讨的议题包括经济、家庭、天然资源、政治和科技。在迈向今年8月份举行的世界青年节的旅途中，许多青年强调，为他们来说，整体生态的课题是当今教宗牧职的重要灯塔，而且青年渴望亲自参与其中。为此，若望保禄二世青年基金会将于今年7月31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天主教大学举办第四次有关造料受造界的国际研讨会，主题是青年为整体生态做努力，探讨新的生活风格。一份介绍该研讨会的公告指出，与会者将是各主教团、教会运动、国际散会和天主教大学的大学生青年代表，他们也将参加里斯本世界青年节。研讨会举办的形式是青年聚会，并有专家提供关于5个生活领域的醒思， 这些生活领域涵盖了经济、教育、家庭生活、天然资源、政治和科技。此前，若望保禄二世青年基金会早已依循教宗方济各牧职的训导，在前三届世界青年节举办了会前研讨会。2013年，在里约热内卢的研讨会讨论了青年守护受造界的课题。2016年，在克拉科夫，主题是为了整体生态，青年是改变的主角。2019年，在巴拿马，讨论了生态归依的行动。该基金会主席布鲁诺表示，思想交流的目的是一起分门别类地反省那些已经采取的生活风格，更要省思那些还没有采取的新的风格，进而做好准备应对文化、灵性、教育方面的挑战。届时，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圣座传播部的多纳泰洛修女以及欧洲主教团委员会青年事务部门负责人朱廖多里主教等人将在研讨会上发表讲话。研讨会结束时，与会者将依照所讨论的内容发表一份结束宣言，作为进一步行动和省思的基础。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放松休憩第三部分。我们首先从不同角度再探讨放松休憩的效力和重要性，然后审视放松休憩与时间管理，最后是探讨放松休憩与信仰。倡议游戏治疗的布朗博士说，我们并不需要终日玩乐才会心满意足，只要一点真正的玩乐活动就能为整个生活带来良性影响，让我们从事任何事都变得更具生产力且更为快乐。布朗博士所说的这句话可能为很多人都不以为是，事实上玩乐、休憩和娱乐为我们个人的身心灵的健康是非常重要，此外对我们的人际关系和信仰也有密切影响。一个实例，在农历新春佳节期间，即便现实生活心态已受西方文化影响，但仍会保持在新年期间给亲朋戚友拜年的习惯，或一家大小外出游玩，为了方便和舒适多会选择乘坐出租车，因此要在这时乘坐出租车也不太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很不容易才碰上一辆出租车可以去目的地，在车上与司机闲谈几句，谈及在佳节时日仍要工作的话题。他原来只是替工，不是原来那出租车的司机。他的朋友因以长时间持续工作感到需要休息一天，想要与他的家人聚首，共享天伦之乐，欢乐时光。即使在假日开出租车的工作收入会很好，但他认为他的健康和与家人的亲密关系更重要，他选择休息。因此 他请朋友代替他工作。这位选择休息而放弃收入的出租车司机，不就是如同布朗博士所说的做了吗？放松、休憩可以用很多不同方式进行，最普遍的可以称为休闲活动、康乐或消遣。休闲活动的狭义定义是于工作之外可以自由运用的时间与金钱，自主选择并可获得健康愉悦的体验从事的活动。广义定义则是生活中为获得健康愉悦而主动积极的活动。休闲活动也可以是以娱乐方式如戏剧、舞蹈、歌咏进行，也可以是个人静态的兴趣或动态的各种运动、球赛。无论是什么样的形式，放松、休憩是生活中必须有的闲暇时间，是什么也不做、无所事事的时间。我们自小便被社会、家庭、学校教化，一寸光阴一寸金，光阴似箭，白驹过隙。正如现代社会很多人都以生产、物质性的能力和结果等同自身或人的价值观念，为要寻找我们渴望的幸福生活，必须审视我们的时间管理是怎样的，我们一天的24小时是如何分配的。若比较详细的分法，日常活动可以分为睡眠、有薪酬的工作、家人相聚、一起用膳、闲话家常、家务、学习、课外活动、使用大众传媒、娱乐消遣、无所事事、懒散的空闲。时间管理就是如何安排上述建议的日常活动的百分比，哪一项活动占用了24小时的最大的部分，或有哪些上述的活动完全被忽略。我们透过对时间管理的审视，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是否关心身心灵健康的程度。对时间管理的审视可以帮助我们意识和找出为何我们会感到某些情绪波动或困扰，特别是挥之不去的负面情绪，是否需要在不同活动的百分比上做出调整，是否放松休憩时间缺乏或不足的原因。我们有没有注重放松休憩的重要性？我们是否会用对放松休憩的新思维作为帮助我们在个人成长、建立亲密人际关系的新契机？至于灵性生活层面，我们也要探讨信仰对放松休憩的教导。
圣经中在什么地方说到游戏、玩乐、闲暇、庆典、欢乐、爱好、兴趣和休息呢？圣经对放松休息指出的教导是什么呢？天主立了安息日，这样天地间的一切点缀都完成了。到了第七天，天主的工程已完成，就在第七天休息，停止了所做的一切工程。天主祝福了第七天，定为圣日，因为这一天天主停止了他所行的一切工作。天主不仅安息，其在他的安息中，他为他的人民确立了永远安息的原则。梅瑟接受了天主颁布十诫后，他训示民众应记住安息日，守为圣日，六天应劳作，做你一切的事，但第七天是为敬爱上主你的天主当守的安息日。人身体的弱点和生活节奏需要休闲和空闲。十二位宗徒被派遣出外传教后，他们聚集到耶稣跟前， 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报告给耶稣。耶稣向他们说，你们来私下到荒野的地方去休息一会儿。耶稣对宗徒们的贴心关怀，是因为繁忙工作之后，身体需要放松休息，不仅形体需要，更是灵性祈祷与天父关系的需要。庆典、欢乐、舞蹈、休闲活动和爱好兴趣，全都是人类赞美天主的行动。圣咏150篇邀请民众赞美上主说，请众吹起号角赞美他，请众弹琴奏瑟赞美他，请众敲鼓舞蹈赞美他，请众拉弦吹笛赞美他。且看耶稣第一个病水为酒的奇迹是在欢乐婚宴的环境情况下实行的。婚宴是庆典，是人们享受美食佳肴的时间，美好的放松和休息时光，远离工作劳动的环境和时刻。放松休息是灵性的需要，耶稣亲自邀请，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这样你们必要找到你们灵魂的安息。圣经对放松休息的教导，重点在于恢复已被消耗的丰富生命。丰富的生命源自于天主，然而我们很多时候选择追求物质方面的财富、名誉、地位和成功，甚至让成功感控制自己，远离要活出丰富的生命。耶稣要带给我们天主子女拥有和享有天主在创造我们时原可以有的自由快乐的生活。我们是否经常反省日常生活要追求的优先性是什么呢？我们做选择决定的价值观是什么呢？时间管理方面的分配是什么呢？是否有给自己放松休息的时间和空间呢？我们可否常在主内放松休息？我们是否将放松与休息作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呢？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放松休憩第三部分。我们首先从不同角度再探讨了放松休憩的效力和重要性，然后探讨了放松休憩与时间管理，最后探讨了放松休憩与信仰。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价值观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